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国家情报总监艾夫丽尔·海恩斯星期一喺华盛顿嘅一个智库发表讲话中话，数字威权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已经构成严重威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数字压制嘅全球领先者。佢表示，北京在审查数字信息和监控人口方面比俄罗斯做得更多，而且中共已经将压制技术输出到国外，推动了跨国镇压。今日我们评估外国政府正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信息和通讯技术来到监控和压制国内和其海外侨民社区的政治辩论。随着这些技术、能力、政策和机制被输出到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他们令到加强民主治理变得更加困难，令到威权主义者更容易获胜。他提到，有关中共跨国镇压的新闻报道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中共猎狐行动的支持下进行。这个是一项据称是中共的全球反腐败努力。事实上，上个礼拜司法部亦指控中共警察利用数千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来到传播中共的宣传，并骚扰生活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海恩斯表示，利用这些技术和方法来到监视和限制异议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普遍，有针对性和复杂化，从而进一步限制到全球自由。他举例说，可以生成的人工智能只会增加这些政权用来部署这一类工具的老练程度，令到他们更难对付，因此有必要提高警觉。近日国会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致信商务部高级官员，质疑美国商务部未能将中国国有航空航天制造商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并且要求将这些中国公司添加到这个清单中。两位议员分别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和斯科特，他们共同致函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艾斯特维兹，敦促副部长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两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通过保持对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获取，来到实现其部队现代化目标。该战略故意模糊中国国有企业、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与其军工联合体之间的界限，而中国商飞作为全资国有企业的地位，以及它和中共和其他航空航天公司的密切关系，已经造成了破坏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脆弱性。卢比奥和斯科特认为，中共商飞和中共军方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常识，这个令到商务部不愿意将其添加到军事终端用户名单上的做法令人困惑。参议员亦都在信中写道，军民融合令到中共能够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行业专业知识，它令到民用实体能够从事敏感的军事研究、开发和武器生产，这个意味着从事联合研究和贸易的西方公司可能会被用来创建或支持有利于中共军队的系统。鉴于这些事实，两位议员要求工业和安全局将中国商飞列入军事终端用户的名单中。星期一，韩国总统尹锡悦启程飞往华盛顿进行为期七日的访美之旅，这个是韩国总统事隔12年来首次的对美国国事访问。尹锡悦这一次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凑，包括星期三同拜登总统举行的峰会，两人将在会上庆祝美韩建交70周年。同时同尹锡悦一同访美的还有100多位韩国企业家，预计美韩双方会借此之机 商讨科技领域和商业领域的合作。据白宫星期一表示，这一次访问表明美韩的铁定同盟已经发展到远远超出朝鲜半岛的范围，现在已经成为有助于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力量。而值得关注的议题是，就在韩国总统访美前，中韩爆发口角冲突。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专访表示，台湾紧张局势升高，是有国家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韩国会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绝对反对这样的改变。他还提到，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共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这个和朝鲜问题一样，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一不愿意对尹锡悦的谈话发表意见，但讲到台湾时，他指出可以预期在未来几日，印太紧张情势将是重要议题，不单只是朝鲜，还有来自中共的一系列挑衅与胁迫性行为，特别是在南海和台海。柯比指出，拜登总统将会一贯地清楚表明，没有理由将这些紧张局势转变成任何形式的冲突。他强调，尹锡悦亦可以预期拜登政府对两岸紧张局势的处理立场将会非常非常一致。1999年4月24号，邻近北京的天津市发生了警察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隔日4月25号，北京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当年的7月20号，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开始动用全个国家机器，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临近425前夕，数百名来自湾区各地的法轮功学员4月22号在旧金山轮渡大厦前举行了盛大的练功活动和图片展，呼吁结束迫害法轮功。组织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反迫害活动的义工协调人伍君祥介绍了当日纪念425和平上访的活动。
我们每一次办这个活动呢，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一群和平的人，现在在中共还受到镇压，还受到迫害。全世界来说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群的惨塌啊，是不应该继续发生的。我们就是继续唤醒更多的有良知的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人知道呢，这场镇压可能就会停止的。
在1999年4月25号当日，曾经到北京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花卫群亲历425事件，他还还原当时的情况。
当时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围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嘛，就属于是就根本就很祥和的站在那个马路上，就是想有一些诉求。那时候还不是迫害，就是说不让练功了。我们就感到很奇怪，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然后我们的朋友就也跟我说，我们要不要去跟政府去讲一下我们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公园里面正常练功。后来我说好啊，我也很想去，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就站在街道上，没有任何口号标语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那个行为，就是站在那静静的等着想跟政府对话，就这样。
法轮大法自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自中国长春传出，如今全球各地都有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以真善忍的胸怀待人处事，努力不懈地向各界讲述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和各界亦持续向中共发声，呼吁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2023年3月2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2022人权个别报告，报告长达87页，并提出中共活摘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宣言指导委员会主席朱远奇向希望之声表示，
目前在世界各国，我们推动了反活摘的立法，让世界 国际社会充分去了解中共是如何以这种残暴的反人类的罪行对付自己的人民，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的人民不要去中国做移植，不能够成为活摘器官的帮凶。如果有这样子的元凶到海外来，应该被起诉、被审判、被绳之以法。我们再次呼吁这些走在血债边缘的人立刻停止迫害，大审判不远了。
目前在世界各国，我们推动了反活摘的立法，让世界国际社会充分去了解中共是怎样以这一种残暴的反人类的罪行对付自己的人民，同时亦让世界各国的人民不要去中国做移植，不能够成为活摘器官的帮凶。如果有这样的元凶到到海外，那就应该被起诉、被审判、被绳之以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在安理会的会议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是对乌克兰及其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破坏。讽刺的是，俄罗斯四月份是拥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这一次会议的主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持人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就坐在古特雷斯的旁边。拉夫罗夫发言时对安理会提出警告，说当今世界的局势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危险，同冷战时期一样，我们达到了危险或者是更危险的门槛。对于拉夫罗夫为什么说当今局势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危险，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
俄罗斯是轮值安理会的主席，所以他利用这个场合啊，在提起目前俄乌战争进入啊比冷战时期更危险的一个处境。我想主要是要六七月份啊，乌克兰东部的天气跟土壤啊，能够进行所谓的大反攻啊，它作为另外一种动客。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的援助啊，乌克兰目前都已经就位了，那六七月之间呢，将有一个关键性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以目前看到，应该就会直攻一直到克里米亚啊。这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当然会压力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再一次提起比冷战更危险的动机。
俄罗斯是轮值安理会的主席，所以它利用这个场合，在提起目前俄乌战争进入比冷战时期更危险的一个处境。我想主要是要在六七月份乌克兰东部的天气跟土壤能够进行所谓的大反攻。他作为另一种同客，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的援助乌克兰目前都已经就位，那六七月之间将有一个关键性的军事行动。这一个行动以目前看到应该就会直攻一直到克里米亚，这个对乌克兰来讲，他当然压力很大，这个也是为什么他再一次提醒比冷战更危险的动机。另外，有关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乌克兰国家主权的战狼言论，引起国际舆论挞伐。法国外交部24号召见卢沙野，要求解释并道歉。当日中共外交部不得不出面熄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宣布，中方尊重苏联解体后国家民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不过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几以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仍然没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中共不仅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还一直和俄罗斯保持密切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余中基将军认为，从最近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到俄罗斯访问，就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动机就是中俄某种程度的利益交换。余将军说，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卢沙野的言论这一次会在欧洲炸锅，最主要他提到了前苏联共和国的成员国都不具备主权的国家，另外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本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从这两点，我想某种程度来讲透露中共真正的底线，这个底线我相信是乌克兰跟所有北约国家不可能接受的。但是毛宁对克里米亚的主张 还是跟卢沙也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是中国刻意要去两面都要能够讨好，因为他也担心乌克兰如果逼太急了，可能会强化跟台湾的关系。所以由此来看，我认为这个角度来诠释了中国事实上他对于整个俄乌战争的取向啊，继续支持俄罗斯啊这一个立场啊，目前看不到有松动的迹象。
我哋刚刚睇到嘅就系话，点解卢沙野嘅言论呢一次会喺欧洲炸锅？最主要佢提到咗前苏联共和国嘅成员国都唔具备主权嘅国家。另外，克里米亚嘅主权问题本来就系属于俄罗斯。从呢两点，我想某种程度嚟讲，透过中共真正嘅底线，呢一个底线，我相信系乌克兰跟所有北约国家不可能接受。但是毛宁对克里米亚的主张还是跟卢沙野亦都是一致，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刻意去两面都要能够讨好，因为他亦都担心乌克兰如果逼得太急可能会强化跟台湾的关系，所以由此看来，我认为这一个角度来到诠释中国事实上他对于整个俄乌战争的取向持续支持俄罗斯的这一个立场目前睇唔到有松动嘅迹象。根据美国智库22号评估，乌军已经喺第列伯河东岸建立阵地，乌克兰媒体认为呢个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军方对此并冇多做回应，仅表示目前仍需耐心等候。